在哥罗西书当中的一个很宝贵的教导，提到基督是一切，又住一切之内。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一节末了的后半节经文，这半节的经文可以说是保罗对神的认识以及经历提炼出来的，最用一句话来形容使徒保罗的神学观对基督的认识的话，非这一句莫属。那这句话是具有高度的浓缩的一个意义，一个指标性的一个宣告，也是教义神学当中很关键的一节的经文。有时候我们读到这些具有浓缩性、教育性、指标性的一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很难去把握什么是基督是一切又住在一切之内。意思是说，让一个比较我们容易明白了解的话说，就是我们对于主的认识是怎么样的。主是一切，到底是主是谁，他做了哪些功，对于主有一个全面的、一个完整的，或者说一个整全的，从不同的角度，从他的侍奉，从他的道成肉身的目的，从他的教导当中，从他所做的事情的当中来认识他。我们认识一个人是如此，何况我们认识这位为我们挂在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我们越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才有可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也有可能才能够在我们生活里面能够实践主对我们的引导，以及主在我们身上的那一种的操练。所以我们今天来继续从使徒约翰的书卷的里面，约翰福音里面来认识耶稣基督是谁。我记得在属灵的先见里面有一个很著名的主的仆人也是一个神所使用的一个仆人，叫做 A.B. Simpson， 就中文翻译成宣信博士。他提到对于主的认识，对于福音的认识，提出了所谓的四重福音观。第一，耶稣基督他是救主，因为他是道成肉身的神，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他是救主。他是使我们成圣的那一位，他是成圣者，因为希伯来书里面教导他是位大祭司，永远的大祭司，使我们可以靠着他的宝血，靠着他的救赎的大功，使我们分别为圣。耶稣基督是再来之王，耶稣基督如今已经在天父的右边，有一天还要临到这个时代拯救神的儿女。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医治的主，他是医治者。我们刚才我们的领会思会特别在宣读的时候，把圣经里面的一些经文特别的一一列举出来，提到耶稣基督一边在会堂当中教训人，一边却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医治了很多很多的病人。所以医治的工作在主的身上，在他的侍奉的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比重，很大的比重。那么今天来读这一段的经文，这是耶稣基督他所行的神迹，他所有的侍奉当中其中的一件。我们来一同来读约翰福音第九章。来，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他去一洗， 回头就看见了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是逃犯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做着逃犯的人吗？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却是像他。他自己说是我。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是怎样开的呢？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你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希罗 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们就读十二节经文好了。整个约翰福音第九章都在谈论耶稣基督医治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并且这个人得医治之后他自己的反应，他父母的反应，他周遭的那些文士法利赛人的反应，他的朋友的反应，他周遭那些所谓的社会环境对他的反应，以及他最后再一次遇到耶稣的时候，他对于耶稣基督有一个很深刻的认识。那我们每一个人呢，活在这个世上啊，都有遇到许许多多的难处，许许多多不如意的地方。我们需要真的是，特别是信靠主的人，多么的渴望我们的主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一件能够触动我们心灵的事。我相信我们在座的，你在你的身上有很多的神迹奇事，在我的身上也有很多的神迹奇事。但是我们今天来了解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记载的这一系列的神迹当中，神迹当中他要所表达的目的是什么。你读约翰福音末了的时候，约翰在末了讲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但记这些事，叫你们认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信他的有生命。这是所有的约翰福音里面的安排故事教导事件的发生都是服务这样一个总的目的。而在约翰福音所写的八大神迹当中，其中有四件是关乎神迹的，比如说第四章提到大臣之子得医治这件事情，一个是瘫子，第五章提到瘫子得医治这件事情，然后第九章一到七节提到这个生来瞎眼的人得医治这件事，然后十一章提到拉撒路复活得医治的这件事情。前三个神迹是提到身体的得医治，而后一个拉撒路复活这件事是关乎到灵魂和身体的医治。我记得我在上一几个礼拜之前提到耶稣基督他是复活是生命的时候，特别讲了这样的一个题目啊。如果中间没有听过以前所讲的前五个系列的时候，我鼓励你可以去我们教会的网站去聆听。那在这约翰福音所讲的这一个一系列的提到人生所遇到面临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其实是约翰教导我们关注一些很重要的事情。人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如果把人生最大的问题了解了，能够找到解决之道，我告诉你，那真是人生有一个不同的一个体会和体认，对于主的认识呢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常说人的生老病死这四件事是人生的四大苦楚啊。我们如何生，被谁生，能不能自主啊？没有，你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父母，你也没有办法什么时候生，被谁生。老，我们没有办法，世界上再好的药物啊，再好的化妆品也没有办法拦阻我们衰老。我有一次给我的 侄子啊，他四十多岁了啊，有一次也是很多年没有见过面，他给我视讯，视讯完他很惊讶，他说：“三叔啊，你的头怎么秃了？”我说：“不秃才怪呢，秃代表着我老了。”的确，在这个时代上，很多人都渴望不老，所以啊，你去 Costco 去商店，最赚钱的是什么呀？不是化妆品，维他命，各种营养补品，这不是我们从亚洲来的亲戚，他来了之后，他要回去买什么东西啊？维他命，哦，啊，善存是吧？ OK， 男生啊，老了之后就是一副老皮了，不用擦化妆品。女生不容易，他们一见到化妆品，一遇到新的产品，就会买很多。你知道这个化妆品很贵哦，那一盒护肤品呢，去皱纹的都几十块上百块呀，真的不得了。我认识一个做化妆品生意的朋友，他给我讲了一件事，他说：“牧师啊，这个化妆品的产品呢，不过十多块钱，不会超过二十块钱的那个本钱，但是要卖你80块、100块，为什么？他说啊，人都有一种的心理，不贵的东西不好，所以花了很多的钱呢。哎呀，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的姊妹们呢，花了很多很多的钱，只是希望能够留下一点，留下住我们的容颜，是不是？我们希望能够减少皱纹。减少头发不要白太快，希望能够不老，减缓老。所以人生老，再用再多的那些营养品，再多的化妆品，也没办法阻挡我们的衰老。死，世人都犯了罪，罪的结局怎么样？就是死，没有一个人在世上不死的，除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圣经里面提到的两个以诺与神同行，以利亚火车火马被神接去，其他人怎么样？都死了。过去古代的时候，秦始皇往东营去，要求长生不老之药，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也想不死啊，特别是中国人呢，有一句话说得非常非常的透彻，他说：“好死不如赖活着。”所以要，但是呢，有一天都会死，这些是不可抗拒的什么呀原理，这些不可抗拒的一些自然的规律。还有一大苦处，病痛有时候它是可以控制的，有时候是不可以控制的。我们每一个人呢，在座的每一位从来没有生病的举举手。没有，我也生病啊。牧师侍奉主，给弟兄姊妹常常为他们祷告，求神来医治。但是有时候我也落在这个软弱之中，我也求主来医治我。换句话说，病痛有时候可以被医治。我们生命当中会经历不同的阶段，有一些疾病是可以逆转的，借助现在的医疗医学的帮助，知识的理解，营养品也好，食物的摄取也好，可以帮助我们减少那些疾病的发生。甚至当疾病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借助药物可以产生逆转的。但是有一些的病痛却是无法逆转的，比如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瞎子啊，他不是半路上，哎呀，或者是因为他是几天几夜没有睡觉，急的是好像是虚火攻心，把他急瞎眼了啊。有的人就这样哭啊哭啊。我记得我的母亲呢，她曾经失明过，因为她的生命里面遇到一个极大的难处。我的大姐姐啊，这个22岁突然过世啊，怀胎十月， 因为不幸的事件呢，在那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的脾气又倔嘛，我们的家庭成分又不好嘛，就被活活的打死了。哎呀，我的妈妈过不了这一关，一直哭啊，一直哭啊，哭的双目啊失明了，起上那个白衣呀，就是白内障。哎呀，双目失明了，我们又没有钱，怎么治疗啊？深夜怜悯，后来借助医生的手，也借助祷告，神就让他完全的恢复了。哎，这是可以逆转的。换句话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些是可以逆转的，有一些是不可以逆转的。如同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瞎子啊，他是不可以逆转的，没办法，按照当时人所了解的知识也好，医药也好，没办法逆转这样一件事情。但是当他遇到耶稣的时候，他这个人生的苦才得以解答，才得以解脱。不但呢，他的身体被医治，他的心灵也被医治。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呢，人生啊，在春风得意的时候，大家都说你好啊，你真的是少年得志，那个飞黄腾达。但一旦你从高处落下的粉身碎骨的时候，那不单单是身体上遭受了一些苦楚，更重要的是怎么样，我们内在里面所受的伤。我相信这个生来瞎眼的人呢，坐在殿中的时候，坐在一些城门口的时候，坐在他的社区的时候，来靠着乞讨来讨生活的时候，我相信这个人里面很自卑，很受伤，很埋怨，很苦楚，很痛楚。为什么我活在这个世上啊，人家有眼可以来张开，人家有手可以做工，我却像一个废人。一个人的身体得医治，那是很必要很需要，但是一个人心灵里面如果受伤了，一个人心灵里面产生的疾病如果没有被医治的时候，我告诉你，那一种的痛苦远远胜过了身体上肉体上的痛楚。那我们今天看我们的主在这一位生来瞎眼的人身上所行的这个神迹。过去啊，在历史当中，在当时的时代，对人生的苦楚有很多的讲法，无论是犹太人也好，无论是当时时代的一些文化也好，都影响了那一个时代的人。就像我们华人，从中国，从台湾，从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韩国、日本，我们中间有来的国家，我没有忘记，有没有忘记说的举举手。从亚洲搬到美国的，我们自认为我们是华人，过了十年二十年之后，我们发现我们不再是纯的华人了。为什么？我们外面仍然是黄的，里面呢是白了，有的是灰白，有的是纯白。为什么？你是接受度受影响的程度，所以你再回到亚洲生活的时候不习惯了，待人接物也好，人的素质也好，对事情的看法也好，做生意的那种的关系也好，完全不适应了。为什么？我们活在这个时代当中，活在美国这个社会的里面，深受影响。在当时的时代，犹太地被罗马帝国、被希腊帝国所征服，特别是希腊文化对犹太人的影响至深。想一想我们的新约圣经，大出到这个马太福音是用亚拉文所写的，其他的都是用什么写的？希腊文。换句话说，圣经里面很多的观念深受希腊文的影响，甚至要表达一种思想的时候要借助希腊文来表达。我们华人在美国，我们中文英文夹杂着讲，为什么？因为我们受其中的影响。而当时时代，特别是第一世纪，影响犹太人，影响当时甚至基督徒的圈子里面都深受影响的，有一个很著名的学派，叫做斯多亚学派。我称之为后现代主义啊，就是斯多亚主义的延续。我们在座的很多人 喜欢文化研究社会的社会学的社会理论的，你就知道真正的后现代主义成绩是斯多亚主义的一个变种而已。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弟兄姊妹，如果你读书够多的时候，你就知道，哎呀，它变来变去都是那个样子。其中第一世纪有一个很著名的哲学家，对于希腊帝国、希腊罗马帝国时代的人呢，影响非常深。这个人承继了柏拉图主义，又特别在斯多亚主义方面产生巨大的影响。他跟耶稣基督同出生一个年代，都是主前第四年出生的。而这个人呢，是在尼禄王，就是烧罗马城嫁祸基督徒身上的那个王，那个邪恶的王，逼迫基督徒的那个王叫尼禄王尼罗，他最后杀了他。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哲学家真是不得了，在那个时代啊，哲学家称之为帝国的无冕之王。记得我上几次特别提到这个当时的一个历史背景，他们认为啊，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文化，真正的能够影响人的人心，带来一个社会的更新和改变，带来一个真正的公义、公平。只有他们是无私的，只有他们的思想是最接近神的。当然，他这个神有多种的神呢、各样的一个文化贯穿在他的当中，其中。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哲学的遗志啊，你学我们在座的喜欢读哲学的人一定会读过这一本书，这是你学哲学的人必修的一门必读的一门这个指定的书，因为这本书对当时的社会影响特别特别的深，是关乎到对医治是怎么样的看法，包括我们现代的医疗的体系呀、我们现代人所的医院里面的医疗的体系啊，都是承继于他这个哲学的遗志有关系的啊。你在医学院里面也是 philosophy of the medicine, doctor of medicine 等等之类的。他提到书中有提到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他说人类的痛苦的疾病啊是不可治疗的，你不必指望今世，你病啊就病吧，你死了就死吧，不要管它，因为你今生不重要，你的肉体啊是一个欲望所导向的，不重要，你指望着上去啊，或者是我们按照我们华人的观念啊，指望来世来生 whatever 啊，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啊，他们更高的一种的好像一种的啊更接近神的那一种的地位的啊，同时他另外一种的观念，他说人呢、在世上啊只是徒增年岁，不算是活着的。他说世上的人呢如同行尸走肉，按照我们现在的话说都是 zombie, 是没有生命的，人生顶多是催人泪下，这是他著名的论断。按照现在年轻人90后的人用一个词叫做悲催，是不是悲催的人生是悲催，你我活着悲催，见了我那个哲学家在那个时候见了人说你是悲催，就这样的。换句话说人呢、在世上啊这是没有盼望的，没有希望的，也不要指望去得医治。但是这种的思想深深的影响了那个时代的人，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这些哲学家去探讨从人间的表象，人生病了就是这样了，不要指望着你这个身体了，是你就是一个顶多算活着，你活着是悲催的活着，不要指望了，就放任了，他是一个所谓的悲观主义者。所以人都会找原因，而犹太人呢他们也找原因。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特别提到一件事情，他说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呢？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 哪一天牧师心脏病复发的时候，哈，牧师是不是发脾气了？牧师是不是跟师母吵架了？牧师是不是吃了不好的东西了？牧师是不是吃的太多了，然后把自己撑死了？牧师再严重点，牧师是不是犯罪了？所以有时候牧师常常接到很多的电话，牧师啊，我有一件事拜托你。什么事？我生病了，一二三四五，不啦不啦不啦，讲很多。我只跟你讲，不要告诉别人。为什么？怕丢人。觉得生病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是一个见不得人的事。我们生了病啊，不敢张扬，默默的忍受。有的家庭夫妻之间，有的做太太的，哎呀，在家中一身的病啊，痛苦折磨，不敢声张。因为什么？生病的时候怕他先生念，碎碎念。我见过喜欢碎碎念的男人哦，很恐怖啊。如果你的家庭当中啊，你的先生是碎碎念，你要为他祷告，你说上帝啊，求你让他停止他的碎碎念，让他口中发出好像那个金玉的良言来，凡是说造就人的好话来。那有的弟兄说了，牧师不公平，男人唠叨碎碎念不那么可怕，但是女人要是碎碎念，晚上睡不好觉的，失眠的，没办法的，会逃离的。所以婚姻当中又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人会找原因，这样一个生来瞎眼的人。所以当这些门徒，跟随耶稣的门徒不是一般的人呢，他们也有这种疑问，找原因嘛，找理由嘛。这个人生来瞎眼的人这么催悲啊，是谁犯了罪啊？是这个人呢？如果说这个人犯了罪，那真是冤枉啊，因为他生下来的时候身不由己啊，是不是？弟兄姊妹，男人说，哎呀，我要生在李家，我要生在张家，我要生在 Bill Gates 家，我要生在牧师家，牧师家都比较辛苦一点，生在 Bill Gates 家可能比较舒服一点。你能不能选择父母啊？所以你说他犯罪啊，实在是有一点冤枉。那不是这个人呢，可能是他的父母，是他的父母的问题，是大问题，可能父母犯罪的。其实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耶利米书里面提到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父亲吃葡萄啊，把儿子的牙酸到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到那一种的乘船，讲到罪啊，那不良行为会带来影响的，所以罪会有一种的传承的。有时候我们华人也有这种的观念，常常这种的观念。有时候我们遭了什么的难处、挫折的时候，你一定是做了什么的坏事，一定是上辈子做了什么的事。你如果有佛教背景的时候啊，你上辈子。有一次辅导一个家庭，啊，夫妻两个吵架，我跟师母去，哎呀，太太很抱怨说，我上辈子欠他的。我想，哎，基督徒应该不是上辈子欠他的吧？我们只有一辈子，是不是？这辈子活完了就完了，到神那里去，不会有上一辈子、下一辈子的，啊，不要自作多情。你说上一辈子、下一辈子没有的。人喜欢找理由，并且别人帮你找理由，你自己找理由已经很痛苦了。我为什么生成这个样子啊？我为什么生来瞎眼的？为什么这么不公平啊？你自己找理由已经很痛苦了，如果别人帮你找理由，痛苦不痛苦啊？更痛苦啊。俗话说得好，人言可畏。在教会里面，如果人言是非流长，可以说那个唾沫能把人淹死啊。北方一句话说，一个人说一句话，口水能把人淹死。人喜欢找理由，帮你找理由，这是件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有时候啊，人会找 根源是祖传的呢，或者是做了什么恶事呢，有报应了啊，那个有报应。有的人说生病或者残疾成为了让人难以启齿的一件事情。遇到这样的问题，耶稣有一个答案。当很多的人有提出这样的理由、那样的疑问的时候，这样的挑战的时候，这样的一个难堪的、不能够承受的这种的定罪也好，这种的定义也好，这种被别人找原因的这种的光景也好，落在站在被告席上被指控的时候，耶稣给了一个答案。耶稣说，不是这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什么呀？人的作为来。我们把第三九章三到五节再读一遍，我觉得非常宝贵，很重要的一节的经，两节的经文。来，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世上的光是针对于真相而言，世上的光是针对于真理而言，世上的光是将人的迷思、将人的控告、将人的定罪、将人的理由显明那个真相背后的那个关键所在。耶稣给一个答案，他说不是他犯罪，也不是他的父母做了什么对不起的事或者做了什么犯罪的事，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一个作为来。所以弟兄姊妹，这节的经文提供一个很宝贵的一个真理、一个真相。瞎子的医治探讨的中心呢，不是疾病来源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活在这个律法之下，甚至自然律法也是律法。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这个权势之下，逃脱不了这种世人犯罪之后的结局，罪的结果就是死。我们没办法逃避的，没办法逃避这种的苦难的。那疾病的本身呢，也不是道德的问题，更不是出于神的意愿，这是两大的原则。当然有没有例外呢？有没有特殊的光景呢？也有，比如说有的人呢，拜偶像啊，有人过在一种罪恶的生活当中啊，不道德的一个社会生活所引起的疾病，也有可能那是个特殊的案例。我在这里面提到一般性的两大的主要的很重要的观念，疾病的来源有时候啊我们不知道，但是总的目标知道，我们世人都犯了罪，那个罪每一个人都负在罪的权势之下。另外呢，有些疾病啊不是关乎道德的问题，不像犹太人所讲的那样就宗教性的指控，也不像希腊人那些文化上的人找出各样的理由认为不要生病啊就是不重要，将来上天堂就可以了，上去就可以了，不是关乎这方面的。它的关键是显出神的作为来，这是神借着约翰福音所讲的很重要的一个中心点。那什么是神的作为呢？什么是道神道成肉身的那个作为呢？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到第十七节，大家都会非常会背的啊，常常挂在口边的，我们一同来念。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神从来不控告我们，唯独撒旦会控告我们，唯独我们周遭的文化、周遭的人物会控告我们，我们的主不控告我们。他不定我们的罪，乃是要叫什么呀？世人因他得救。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到耶稣基督的心肠？他爱世人， 他爱你，为你挂在十字架上，他将他的命都乐意给你，他难道说哎呀，我今天控告你这个罪，控告你那个罪吗？不是的，他乃是将我们从黑暗的光景当中提供一条出路，提供一种的那种的得救之法，让我们靠着他，信靠他，可以逃离那个黑暗的权势，那个罪恶的权势，那种的捆绑。这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作为。那我们如何认识耶稣基督在第九章所提到的这个神的医治？为什么神医治他？有两种的认识，我需要在这里稍微做一个补充。两种有关医治的途径，一个是斯多亚哲学世界流行的看法，叫做 Knowing is for the healing， 认识是为了医治。比如我们的医生，你生病了去医院，医生要诊断，要分析，要询问。古代的中医啊，望、闻、问、切四法，是不是？那西医呢，问你有没有抽烟，有没有喝酒，有没有熬夜，有没有 distress， 有没有乱来 whatever， knowing 想知道，想分析你的原因，然后得出一个结论，然后才找医治之法。这是一般的，这仍然承继于当时的斯多尔主义那种关乎的所谓的哲学医治这种观念呢，深深影响了后世的所有的这些的现代的医疗。不是说这种方法不对，但是耶稣提出一个更好的办法。约翰福音所记载的是 healing is for the knowing， 是 revealing 啊，我请那个我们的同工把那个词没有改过来，那个 A 没有加进去啊。这个医治是带来更深的认识。当耶稣基督医治了这个生来瞎眼的人的时候，人家问他，这个谁帮你医治的？他怎么说？我不知道，我就知道他叫耶稣。再问一遍，后来文士啊、法利赛人说，哎呀，这个人为你医治，肯定是个罪人，罪人能够怎么行神迹呢？哦，他的父母也提供一些的方法，他自己去，哎，这个人可能是个先知吧。直到最后九章三十五节、三十六节末了的时候，耶稣亲自告诉他说，你相信神的儿子吗？他说我不知道。耶稣说，站在你面前的就是，你信吗？他说我信。所以从一开始被医治来引导他，让他经历认识神更深呢。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的人生的经历是什么，至少我个人的经历是如此的。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非常相信啊，我的一些的知识，我自我的一个分析，我可以帮助我自己。直到我认识耶稣基督之后，超出我明白的一些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哇，真正的认识到，哦，他原来是那一位医治的主。我一生啊，经历过两次大的一个患难。第一次患难就是80年代的时候，那还年轻的时候啊，我曾经受了人生的打击，我失语症，不会讲话了，语言障碍，不能讲话了。我以前曾经讲过。结果神借着一位老弟兄的手为我按手祷告，神一直临到我，我会讲话了。我半夜里面得到神的会讲话之后，我大呼小叫的说：“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基督是主。”我们家庭的周围的邻居都说：“李家的孩子疯了，疯狂了，大半夜的说耶稣是主。”我以前的领导说：“哎，完了。”因为什么？他指望说有一天我能平反呢，能够再上一层楼。我告诉你，那是神的方法，让我认识到耶稣基督真的是与世上的人所教导的不一样，还让我借着他的医治在我的身上，还有一个完美的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认。后来我到美国，哎呀，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很健康啊， 年轻小伙子30岁左右，正是年富力强的，很健壮。哪晓得天有不测风云呢？人有祸什么？旦夕祸福，是不是？啊，有一天突然脊椎受伤了，瘫痪了。师母可以为我做见证，我在神学院里面呢，我没有保险，三无，没有身份。为什么？我的护照被作废了，然后人家追我要回去，还是把我当做通缉犯，然后没有保险。我就奇怪，我说上帝啊，我在中国我至少服侍了做5年的宣教士，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带领我来到迦南美地，让我死路一条啊。我跟神暗暗的摔跤，心中很苦，但是不想连累神学院。我就写遗嘱，说我死了之后跟所有的教授没有关系，跟神学院没有关系，是我自取的。意思就是说，我死了不要任何的法律，不要任何的，因为这个美国时候死了人呢，这个公派的检察官有时候他为了赚案子啊，赚钱呢，律师啊，他有时候故意找案子做，可能我们中间有律师，对不起，我得罪了，他故意要取钱呢，那几百万呢，不得了，哎，等死吧，上帝啊，好了吧，我死了就死了吧，但是心中很苦啊。我上帝开什么玩笑啊，我好不容易你带领我来这边接受装备，你说告诉我接受装备要服侍列国，然后我带到美国，然后就死在这里，我还不如死在中国呢，我至少有一个为主殉道的名啊，我死在神学院，死了哪个神学院没有办法再招收神学生了。所以啊，我对工人神学院是有贡献的，至少我没有死在神学院，不然的话这个神学院开不下去了。好，我就坐在我就写好遗嘱了。包慧元牧师他爱我，我刚来还没来美国的时候他就为我祷告，他纪念我，因为我是在家庭教会认识他的，他爱我如他说我是如同他的比待我比他儿子还亲呢，他给这儿子没有交过学费，他帮我交学费，而这个孩子不能死，神你带领他，你要医治他。他为此他禁食3天，他是学院派的牧者啊，教授啊，他对于灵恩传这个我不说他不知道，他知道，为此禁食，为我按手祷告。我当天晚上啊，2个小时之后我可以自我的坐起来了，我本来一直呕吐没办法活的，我当天晚上那时候我的学姐美丽她煮了一碗粥端给我，哇，将近10天没有吃，脱水了，是靠着那个葡萄糖啊，那个含在口中这熬过来的，喝下去了。人家说吃人家的嘴软心也软，我师母怜悯我，哎呀，就这样被医治。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的生命里面是如何经历的，他让我越来越认识到我们的主是又真又活的神呢，他不让人困在难处当中。有时候你遇到一些困难，或许你的疾病神没有医治，但是你相信一句话，使徒保罗所讲的，神的恩典够我用的。哎没，有时候弟兄姊妹，你要真确的认识到神的恩典够你用的，那是完全的不一样了。那医治就带了一个更深的认识，耶稣基督是谁。下得医治的中心呢、啊、常常被忽略，那不仅仅是医治本身这件事情啊，包括瞎子对医治的认识的问题。他最初反应是耶稣是先知啊，我不知道是谁，到最终认识耶稣基督是谁。这里面有2个词值得注意，一个是瞎眼，叫做 toploi， 这个词呢它其实 跟这个心智有关系，跟心智受打扰的时候，你眼睛就瞎的，就是你的心智受打扰受搅扰的时候眼睛瞎了。所以后来啊，耶稣骂那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文士的时候说，你们的心眼瞎了，同样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当这个真正的瞎眼的人，他不但他自己的眼睛打开，他的心眼也打开了。而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拒绝耶稣的是那些人呢，他们虽然眼睛是打开的，但他们的心灵的眼睛啊，他们的心窍啊，却是昏暗的，因为他们拒绝了主，拒绝了主。所以认识就是一致，打开心灵的眼睛，认识耶稣基督是谁。我相信这一个瞎子啊，他外表虽然得了医治，但是他心灵深处、生命的深处经历神的医治，需要更长的时间。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也都知道自己是一个 broken ones， 就是我们是被压伤的人。为什么？因为罪恶的权势、黑暗的权势是掌权的时代，我们活在这个时代当中，是被罪所压伤、被黑暗所迷惑、所压伤、所迷惑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或多或少的被压伤的感，那种的感觉。所以你来到神的面前，不仅仅是身体上得医治，上帝是医治你的主，同时，巴不得神让你的心眼打开。我们的生命的深处，我们所经历的痛苦，我们婚姻当中的创伤，人际关系当中的裂痕，以及那种言语上面或者成长过程当中受虐待也好等等，也需要被神所医治。 Amen， 这是主所看重的，这是主所看重的。弟兄姊妹，认识耶稣是医治的主，在旧约圣经先知们早已经凭着信心就预先知道了，这位降世为人的受苦的弥赛亚、受苦的仆人，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因为他知道，他经历，他了解我们，他认同我们，我们却不以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弟兄姊妹，千万要注意这一点。我们来到神面前求的时候，不但那神医治我们的身体，医治我们的软弱，而更求神医治我们心灵的软弱，心灵里面的忧伤，生命深处的那种的痛苦，唯有神能够医治我们，因为他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他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诗篇103篇第三节讲的也很好，我们一同读这些经文来。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我们的主是一位医治的主。我们生病之后，一个自然而然的反应，打电话问我们的什么呀，医生，家庭医生，问我家庭医生，然后再问问什么呀，我们的保险，然后问问我们的朋友，到最后应该通知一下牧师，问问神。可能很多人从来没有想到，我告诉你，神的医治远远超过人的各样的手段。我讲一个见证，马上要结束。我在很多年前侍奉的时候，因为我自己经历了神的医治，后来遇到一个小妹妹，8年级，他是血癌，在 Stanford 做了4次换血，都完全失败，他的血坏掉了，然后身上出现那个血斑，鼻孔、眼睛，这个嘴巴都流血，医生说完了，放弃治疗，死了，没办法，就是迸发症嘛，所谓迸发，然后肾脏各方面都，哎呀，真的是没有办法了。突然有一天他清醒，他妈妈也哭啊，从来没有想到就是平时牧师打电话为他祷告就是了，关怀探访， 还小孩子小醒来，他指定他的妈妈打电话请我给师母为他祷告。我上帝开什么玩笑啊，医生都治不好的呀，我怎么去为他祷告啊？如果祷告他死了，我的面子往哪儿放啊？人人都有死啊，那死在牧师祷告当中啊，我不要侍奉了。上帝啊，不行。但圣灵感动我说，你不过是神的器皿，你认为你有多大的本事啊，你认为有多大的能力啊，如果不医治人呢，你求一万遍也没有办法祷医治他呀。我就赶快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在大堂里面，我跪下来还不够，我躺下去，我说主啊怎么办。圣灵告诉我去，我带着圣母就我祷告，去他为他祷告，为他没有祷告啊。祷告完之后啊，我说神哪、啊、你来医治这个孩子，既然这个孩子张口让他妈妈打电话给我，一定有你的心意。我不知道，我说我愚昧，我孤陋寡闻，我不知道，但是如今我就按照神你自己的带领来求吧，你的恩典来覆盖这个孩子。你若让他活他就活，你让他死，牧师祷告完之后他死了他得平安了，我担这个我可以承担了，没关系了。祷告完之后晚上的时候，这个孩子奇迹般的就好了，奇迹般。第二天我医生再给他检查，医生说 miracle 神迹神迹。有时候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许你经历过这样的神迹，也许你从来没有听说过，认为哎呀这是天方夜谭，但是我告诉你，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当你神的恩典临到你的时候，就像这个生了瞎眼的瞎子，当他遇见耶稣的时候，神怜悯临到他的时候，他就完全的得医治。弟兄姊妹，我们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给教会都有这样的权柄，可以成为一个代求者。因为你没有这种能力，一直完全出于上帝的恩典。神的教会在这个时代就可以带出这种医治的侍奉来，医治的服事来。凭着信心求，神若怜悯谁，谁就得以怜悯。实际上使徒彼得最有经历，在他的生命里面他也经历过那一种的挣扎，一种的软弱，但是神给他一种属天的信心，以至于他后来侍奉的时候大有能力啊！神也行了，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章的时候，他就行了一个神迹啊，使一个瘫子可以站起来行走啊，奉拉撒勒的人耶稣的名吩咐他起来行走啊，这是多大的一个神迹啊！所以他体会到一句话，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就要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弟兄姊妹，耶稣问那个瞎子，也问你我，你信神的儿子吗？那个人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回答说，主啊，我信，你愿意相信他吗？我们的主是一位医治的主。其实在圣经里面记载，耶稣的医治仍然同在。我们对医治需要个整全的认识，有时候借助信心的确神带来医治，有时候这种医治不一定出于信心，因为上帝恩典临到他。就像这个生来瞎眼的这个瞎子，他哪有信心呢？他坐在那儿是一个乞丐啊，但是上帝的恩典临到他，他就完全的得了医治。有时候或许你没有完全得医治，但是你要知道神的恩典够你用的。即便是走过死里有谷，神也扶持你，神用他的杖他的竿来引导你，经过死里有谷，可以在仇敌的面前为你摆设宴席。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基督徒啊，无所畏惧 ，fearless， 连死都不怕的人，如何怕那个生病的痛苦呢？因为知道我们的主必然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 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教会，你的带祷很重要。我们每个月的祷告会，如果你有时间，欢迎来我们的祷告会。有人常常说，祷告会是教会属灵的温度。如果你真正爱主的人，真的一个月我们教会一次，除非你有事情，没有一个人去定你的罪，牧师也不会定你的罪。你没有来教会祷告会说你不爱主，不会说，绝对不会从我口中说。我真的说鼓励你来为神的教会来祷告，为了生病的肢体来祷告，为了神的宣教的工作来祷告，好不好？愿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耶稣是医治的主，他给教会权柄带出医治的侍奉。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耶稣的医治也在你的生命里面。